欢迎收听 Brei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林兰，
我是陈旭。今天这一期内容挺多的，谷歌刚发布了一款面向编程和智能体工作流的新模型，好几个跟编码代理相关的工具今天也一起上线了。
对，还有一款免费的 Mac 动效设计工作室以及音频创作工具的大版本更新，另外还包括音乐可视化、企业 AI 操作员、 API 变更监控和宠物防走丢应用这些话题，
内容确实丰富。那我们就从谷歌的新模型开始聊起吧。
先看今天重头的一条， Google 在8月13号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官方自己把它称作迄今最智能的工作主力模型，主打编程和智能体相关的工作流。这里要先注明，这些说法都来自制造商自己的描述，还没有独立的基准测试或者第三方实测来验证。
不过它延续了 Google 用的最广的 Flash 系列，官方强调重点不在单纯的速度，而在处理复杂的软件工程任务、多步骤的规划，还有能自主干活的智能体。定价上有个值得留意的点，介绍性定价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到期，从明年1月1号开始，每百万输入 tokens 收 1.5 美元，每百万输出 tokens 收 7.5 美元，但介绍期本身的价格反而没有公布。
发布说明署名的是一位叫 Tosi Doshi 的高管，代表 Gemini 团队。社区这边有 Product Hunt 的发布者说， Google 正把 Flash 推向严肃的编程和智能体工作流，重点放在复杂的工程任务上，值得测试。目标用户基本就是做 AI 产品、编程、智能体和自动化流程的开发者。介绍期定价还有多步规划真实场景里的表现，目前都是还没验证的开放问题。
然后是今天 Product Hunt 上很值得关注的一款，叫 FreeBuff， 一个靠广告来补贴模型成本、本身不用付费的编码代理。它提供桌面、命令行、网页应用构建器、云 IDE 和聊天一共五种形态。团队宣称不需要订阅，不需要 API 密钥，也没有锁定，可以拿来直接替代 Cloud Code、Cursor 这些付费工具。商业模式说白了就是用广告收入去抵掉模型调用费。
社区里有具体的体验证据，一个用户晒出自己的使用统计，跑了596条消息，接近2亿个 tokens， 模型访问花费是0欧元，代价就是看广告。还有用户说自己的 cloud 接口账单上个月大概1600美元，直接质疑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盈利。另有人说他等效于 cloud code， 但是免费拿去做了数据分析和工具开发。产品方给出的对比表还说，按五个席位算，每年能省11400美元。
不过开放问题也很明显，有评论建议说加入某个环境支持之后会更有竞争力，暗示他现在缺这项集成。也有人质疑企业级用户什么时候才会认为免费模型跟付费模型一样可靠。这些数字和说法都来自产品方和个别用户，还没有被独立验证。再看 Pod R2，这是一款 iOS 配套应用，作用是让 Mac 上跑着的编码代理能出现在 iPhone 上。它瞄准的是长时间跑 Cloud Code、Codex 这类代理，又需要随时去批准操作的人。官方点出的核心痛点很具体，一个长任务可能因为要等一个文件编辑的批准，就在那儿卡住20分钟。Pod R2 的做法是附加到终端里已经跑着的绘画，不是另开一个绘画，也不是搞一个配置流程。
它在手机上显示哪些代理正在干活，哪些在等人工确认，需要权限的时候就推通知。用户点的是从实时绘画里读出的真实选项，而不是应用自己猜的按键。机制上， Mac 端一个程序监视你指定的终端绘画， iPhone 通过同一个 Apple ID 的 iCloud 自动配对，同一 WiFi 下也可以用 Mac 显示的六位码配对，离开 WiFi 时走端到端加密中继。官方说中继只转发密文，不持密钥，读不了代码，也不需要单独注册账号。
定价方面，免费版永久覆盖一台 Mac 和两个并发绘画，功能全开。官方说这不是试用版。 Unlimited 的创始价是每年 19.99 美元，取消 Mac 数和绘画数限制。不过这里要强调，所有功能和安全性都是开发者自己的说法，还没有独立验证。社区也留下一些没解答的疑问，有人问有没有 Windows 和安卓的计划，没人答复。还有人担心如果手机离线 通知没送到，代理是不是会在提示符那儿无限等下去？甚至有人反馈，在某个旁路模式下，收到了根本没在请求输入的通知。开发者也承认，产品还很早期。
接下来是 Hoplite， 今天在 Product Hunt 发布，他做的事情是把本地的编码代理环境整体搬到云端，不用重新配置、迁移你的绘画、环境配置、依赖和命令行工具，让代理能从上次停下的地方接着干。官方说可以并行跑多个代理，省去笔记本崩溃，还要手动整理工作目录这些麻烦，甚至能通过 iMessage 发起提示。
联合创始人 Ryan 说，这来自他们内部工具的商业化，之前靠它实际消耗过$1,500,000的 OpenAI 额度。他和 Benz 都是爱尔兰人，分别在 Stripe 和 AWS 实习过，然后辍学创业。官网显示有 Y Combinator 支持，流程是连上 GitHub 仓库，导入本地配置，在隔离环境里启动代理，用视频录制验证，再合并场景设计问题响应和各类集成。
社区里有人说是他用过的最容易上手的云端代理之一，拿来跟其他几家对比，但还没完全从本地切换。也有人认可把本地代理环境整体上云这个方向。Benz 自己预测并发代理数会从现在的不到12个到明年底涨到几千，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具体价格和正式可用性材料里没有给出，现场只设了定价和申请演示的入口。Maker 说当天在线回答技术问题。最后看 OpenMotion， 一款免费的 macOS 动效设计工作室，面向创始人、设计师和开发者。它的核心流程是用自然语言描述场景，或者上传产品截图、品牌套件， AI 代理就能生成可编辑的产品发布视频、解释型视频这类动效。跟那种一键生成的工具不同，它让你在真实的画布和时间轴上继续调整场景、图层、时间、缓动、颜色、相机和声音，最后导出成视频。
它设计成配合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这类订阅一起用，不用单独去管理 API 密钥。目前只有一个免费计划，未来可能会出一个更高的创建上限、功能更多的付费版，但什么时候推、推不推都不明确。系统支持苹果和英特尔的 Mac 原生版本。
开发者说自己做这个产品是想让产品团队更容易获得专业的动效设计，也欢迎反馈来决定下一步。社区里有评价说，给个提示词就能生成精致的动效图形和解释视频，也有人拿它做品牌发布视频，但这些都是第三方评论，还不能当成验证过的结果。功能、免费范围和定价都来自厂商自述，是要打问号的部分。先说说 Sono 今天发布的 Studio 2.0， 这是 Sono 浏览器端数字音频工作站的一次大版本更新。官方说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更新，定位是让用户以想法的速度创作，已经向所有 Premiere 订阅用户开放了。这次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创作流程拉得更深，现在可以连接 MIDI 控制器来演奏和弦、贝斯线和旋律，内置了音频效果器，还加入了聊天栏，可以用自然语言逐步构建声音，甚至从零搭一个合成器或插件。编辑端还能精确控制 BPM、 音量和音高，以及录制任意参数的自动化，导出时可以选择整曲、分轨或者指导出一段范围。
这里面对外行可能最关键的是高级分轨分离，它能把一段音频比较精确地拆成人声、鼓、贝斯等独立部分，之后再编辑或重新混音就方便多了。不过发布材料里也有几处没说明白， Studio 的下载次数到底有没有限制？ STEM 和分轨下载会不会计入 Premiere 订阅的限额？旧版 Studio 的项目能不能直接在 2.0 里打开？以及它跟其他专业数字音频工作站相比到底差在哪儿？这些官方都没给出答案。
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次功能取舍明显的大更新，新增能力很丰富，但边界和兼容性都得等实际用起来或者官方后续说明才清楚。
接着看一款叫 Chordviz 的实时音乐可视化应用，它主要面向音乐教师和创作者，把实时输入的 MIDI 和音频变成和弦、记谱、键盘以及音频反应式的可视化画面，可以直接录制视频，也能串流到 OBS 这类直播软件用于现场演出。它是一款 Mac 和 Windows 的独立应用，不需要数字音频工作站，免费试用7天，之后$29一次性买断， 包含终身更新。
在能力上，它最核心的是实时和弦检测，官方说能正确拼写扩展音、转位和斜杠和弦。可视化组件有18个，可以拖放布局并保存，包括调号感知的大谱表、五度圈、键盘，还有示波器、频谱、响度表这类录音室级计量。内置了3台采样的电钢琴音色，也支持加载本机的第三方插件，而且插件会在独立的辅助进程里扫描，单个异常插件不至于拖垮整个应用。
录制方面支持60帧视频和最高32位浮点立体声的 WAV 音频。它有常驻监听，可以找回最近15秒没有专门录下来的演奏。这个对老师示范或随手灵感挺实用。需要留意的是，视频录制有系统版本要求。另外，制作者自称是爵士钢琴家转计算机科学家，因为长期不满意同类软件，所以自己建了这个。他明确说，产品还在开发中，希望征集功能建议。
再看 Browser Act Cloud， 他今天在 Product Hunt 发布，思路是用自然语言描述网站过滤条件和要抓取的字段，然后由 AI 代理在真实云浏览器里打开网站，探索页面流程，测试提取，最终生成一个可复用的机器人，之后可以换新的输入反复运行，结果输出成 CSV 或 JSON， 也可以接入 Make、N8N、Zapier 这些自动化工具。发布方说它能处理公开产品数据、本地商家记录、评论、职位列表和竞品研究，并且自己管理浏览器、代理和验证码，支持登录它的网站，页面变化时能恢复路径。
这个概念很多抓取工具都讲过，所以要看具体的例证。产品页展示了一次 Amazon 的示例运行，抓取无线耳机类目下的前20条商品列表，返回了商品名、价格、评分、库存和来源链接，结果里能清楚看到售价和评分标注的很具体。发布优惠是注册送一定额度的 credits， 升级能解锁7天免费试用。社区的反馈也偏实操，有运营者说自己已经有150多个聊天智能体在生产环境，想接入 Browser Act， 让代理在回复消息前实时抓取信息。还有人强调自己做营销研究时不要摘要，要能筛选的行数据，认为它更贴近这种工作流。
不过我注意到2个还没回答的关键问题：如果目标网站改版了，机器人是能自动检测中断并自愈，还是默默返回坏数据？另外，如果页面加载成功了，但数据不在，运行会发生什么？而且发布方也承认，这些能力和数据都是自述，还没经过独立验证。
还有一个企业向的新产品 BaseDash 刚刚推出了 Tasks， 定位是企业的 AI 操作员，目前还在研究预览阶段。创始人兼 CEO 的说法是，仪表板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 Tasks 会读取收入、流失、激活和管道数据，自动生成一份按优先级排好的代办积压。每一项任务都附3样东西，为什么现在做？依据是真实数据的证据，预期结果，也就是会随之变动的指标和大致幅度，还有分布的执行说明。
这跟普通代办清单最大的区别在于闭环，任务标记完成后，系统会跟踪相关指标的变化，把结果反馈给下一批推荐。官方的思路是运行越久越准，因为它学的是你业务里实际有效的做法，而不是行业平均值。创始人说内部已经用了几个月，积压是从数据出发，而不是从最后发言的人出发，这算是点出了传统会议式决策的痛点。
要注意的是，影响跟踪和学习这部分还比较早期，官方自己也预告会有粗糙之处，而且目前没有外部验证成效，内部使用同样是自我报告。值得后续观察的是这个研究预览怎么演进。 Tasks作为建立在聊天、洞察和自动化之上的新一层，具体怎么落地？
最后一个话题是一款面向开发者的工具，叫 Oxpecker， 做的是 API 变更监控，定位类似 API 界的依赖更新机器人。创始人的动机来自客户，他第3次从客户而不是厂商那里得知 API 变了，厂商弃用字段、删除端点，或者把可选参数改成必填，代码照样能编译，却能按厂商自己的时间表在生产环境出问题。工具会监控几十家厂商的 API 规范，定位你仓库里调用受影响端点的具体代码行，并在拉取请求上相关下线日期之前提醒你。
它以 GitHub Action 方式运行， 源码不会离开持续集成环境，只读取厂商的公开规范。它的测量数据是，过去12个月里，30家有可验证规范历史的厂商，一共出现917次破坏性变更，大约每10小时一次。其中 Cloudflare 一家就占368次，同期新增的3000多个端点不计入。不过这里的917只是下限，因为约半数注册厂商的规范没有公开历史。工具还有一个特点，只提醒你的代码实际读取的端点和字段。用创始人的话说，沉默是特性。目前是邀请制，可以加入等待名单。
那就回到开头那句价值判断，他想解决的是代码能编译不代表就安全的错位。厂商的变更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但出问题的时刻却被你的部署时间表绑架。相比之下，他只在下线前提醒你正在用的那一条，把噪声降到最低，这正是他跟普通变更日志最不同的地方。今天这几位产品各有各的取舍，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聊聊一款在 Product Hunt 上亮相的应用，叫 Beeply。它主打的是宠物安全。团队把宠物鼻子上独一无二的纹路比作人类的指纹，用鼻纹来建立每只宠物的虚拟身份，目标是帮走失的宠物和主人重新团聚。
这套做法听起来挺像给宠物做了个天生自带的身份证。机制上，主人先在应用里给宠物建一份详细档案，包括品种、毛色、特征和病史。要是有人捡到走失的宠物，只要扫描一下鼻纹，就能立刻看到这份档案，并且直接和主人联系。团队说，这样一来，社区就变成了一张主动的安全网，宠物回家的速度会更快。
不过要提醒的是，这些说法目前都来自团队自己的介绍，没有独立的验证数据。比如鼻纹识别的实际准确率是多少，猫的版本什么时候上线，都还没有消息。目前应用只支持狗，猫版说是即将推出，而且现在只开放了 test flight 测试版。另外，连他们的官网目前也访问不了，只能看到一句请稍后，所以产品细节暂时还无法从官网核实。
团队的长期规划是把安全、健康信息、领养和周边服务整合成一个综合的宠物平台。他们也在评论区公开问大家，你愿意给宠物用鼻纹做身份吗？宠物走失时你最需要什么？还有这个想法哪里让人觉得缺失或者困惑？所以目前它更像一个还在征集反馈，要靠测试者帮忙打磨的早期项目，和传统宠物芯片这类标识相比效果如何也还没有比较依据。
今天这一期从一张长长的榜单聊下来，跨度其实挺大的。 Google 的 Gemini 3.7 Flash 主打的不再只是快，而是真正处理复杂软件工程和智能体工作流。 Suno Studio 2.0 把我们常见的浏览器音频工作站做了一次大更新，宣称能以想法的速度创作。还有好几个围绕 AI 代理的工具，像是 Mac 上运行代理、手机上批准操作这样的配套玩法也相继冒了出来。
对，而且这批产品里有个挺有意思的共同点，大家不再只是拼功能多，而是拼命降低使用门槛。有的靠广告换取免费，有的把本地环境直接迁到云端免去重新配置，有的用鼻纹这种有点新鲜的方式来帮走失宠物找到主人。技术上的新鲜感之外，背后都是同一个诉求，让 AI 离普通人在做的事情更近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产品其实格外明显。我们下一期见。
下次再聊，拜拜。